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彩色的微风晴朗闪耀，划过了耳边是你的笑，邀请你去看冰川海岛，做梦的素材添了几条。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近来校园里绿意渐浓，春意正盛，不妨在学习之余邀上三五好友，共享这惬意时光。下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文艺观潮，我们一起了解红色旅游的崭新发展方向，感受新时代沉浸式的红色文旅。接着是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探讨在数字化时代读纸质书还有没有必要。最后是光影留声，我们一同走进电视剧《人生之路》，在经典的续写中体悟现实主义的浪漫表达。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你还不用力的挥手，快乐纵情的享受，我们去浪漫里遨游，上了海平面闪烁，允许我一直牵你手，奔向地平线尽头，原来看海的人比海更温柔。
让我们一起去橘色海边，
挥霍的世界，
背对地球奔跑这个瞬间，
我想多要
你。让我们一起去橘色海边，
明亮的出现，
让我捧起侧脸模糊双眼，你还留在我视线。
奔向你身边，迎风飞扬去冒险，以后有没有机会并肩看黄昏雨落地平线。
让我们一起去橘色海边，
观察文艺动态，体悟人文内涵，
挖掘思想深度，铸就灵魂厚度。这里是
文艺观潮。
近日，一段名为《小学生军训体验飞夺泸定桥》的视频火爆网络。视频中，数十名小学生身着军装，排着队在滚滚浓烟中艰难地穿过断桥。这场看似简单的红色经典场景还原，却能让孩子们深刻地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沉浸式体验红色革命精神。今天的文艺观潮，我们一起了解红色旅游的崭新发展方向，感受新时代沉浸式红色文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红色旅游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去年年底，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一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的名单。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等试点单位便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用创新举措来增强红色旅游的沉浸式效果。
古人云，举一纲而万木章，比喻做事要抓住主要环节，而红色旅游也是如此。发展红色旅游要把准方向，核心是进行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让人民群众来到这里可以接受红色精神洗礼。因此，推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首先要做的便是突出红色文化的核心要素。
例如，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被誉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该县红色资源丰富，拥有百团大战装备指挥部旧址和一座全面反映八路军抗战史实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等。武乡县便突出了红色文化的核心，将这些纪念馆作为红色经典景区。
正是这些红色旅游的经典景区，让武乡县深入挖掘红色旅游资源，较早地提出了八路军文化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武乡县通过举办八路军文化旅游节，打造八路军文化园以及游击战体验园等，让游客直接体验八路军生活，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没有红色文化的滋养和熏陶，红色景区只能是徒有其表，而一些仅仅枯燥讲解红色文化的景区，也很难让游客深刻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只有将文艺创作、模式创新和精彩讲解等方式相结合，才能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游客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深刻了解党的历史，领悟红色文化。
领悟红色文化也需要沉浸感。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打造了儿童剧《心安旅行团》，通过广泛的走进校园，走到孩子们中间，引导青少年争当民族复兴的接班人，让听党话跟党走的革命心火得到传承。
而各地因红色旅游资源分布不同，往往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有着特色鲜明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正是各地不同的红色资源，它们承载的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也各有其独特价值，让我们能在领悟红色革命文化的同时，感受当地的地域风情。
比如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着中国红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里开展的红色文化旅游既有文化深度，也有地域特色。
当地的红色资源与所在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紧密融合，一方面它让我们了解到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提高我们的精神觉悟，另一方面它也结合当地其他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旅游，提高了红色旅游的观赏性和体验性，让我们感受到当地的地域风情。
同时，红色文化旅游也要有品牌意识，努力打造红色旅游经典品牌，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影响力，依托特有的红色资源，创新展示形式、讲解引导和游览体验，提高内容的震撼力与穿透力。红色文化旅游地要结合当地其他资源优势，深化红色旅游项目开发，培育新的有影响力的红色旅游品牌。
这些红色旅游的崭新发展，不仅推进了革命老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增强了当地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更有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承，促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旅游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这些创新发展让革命老区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红色文化，沉浸式体会革命成果的来之不易。
红色文化旅游的创新发展，让我们更能沉浸式地体会到红色文化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接下来，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探讨在数字化时代，读纸质书还有没有必要。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书架上有多少书，买来就没翻开过，不如玩一个游戏来开启一本书的阅读。把书翻到第111页，读完并拍照和大家分享。近期在豆瓣上，这个把书翻到第111页的话题浏览量近400万次。除了这个话题外，还有很多关于书的话题，这些话题最后都指向一个问题，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为什么还要去读纸质书？今天的乐活新主张，我们与您一起探讨，在数字化时代，读纸质书还有没有必要？
把书翻到第111页的话题发起人表示，第111页既不是开头，也不是结尾，也许刚好是作品令人倦怠或引人入胜的时刻。其灵感来源于法国的一个文学奖，从每年的文学作品中评选出最好的第111页。不少网友表示，他们看到话题后就冲向书房，找到了书架上自己最爱的那本书，翻找到第111页。这个过程有点像在做游戏，也像在寻宝，让每一本书的第111页都被赋予了别样的意。
有趣的是，在这个话题里，多位网友分享的是同一本书的第111页，可谓缘分妙不可言。还有网友把这一话题当成了一次自己的阅读盘点。该网友说，此前看到樊登讲的读书法，他深有感触，于是对自己读过的书做了一次简单的盘点和分享，甚至还在未读完和未读懂的地方做了标注。
从网友们在话题中的分享和互动可以看到，每一本书的第111页或者每十本书的叠加，都可以是一段岁月的陈述，于文字和思考之中给予一些解释，通过一页纸去认识一本书，或者通过十本书去了解一个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让阅读之路不再彷徨。
还有网友注意到，在电子书风靡的当下，大家晒出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纸质书，因此也有一些网友说出了还在坚持看纸质书的原因。他们认为纸质书在读书时带来的那种氛围感是大家很看重的，也是电子书所无法给予的。各种读书软件出现后，读书似乎不叫读书，而叫看书了。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手机来看，不过这种方式就没办法给大家提供一种纸质书所能提供的情绪价值。
数字化对阅读时间的争夺是压倒性、摧毁性的，大量的闲暇阅读时间被用在读微博和论坛帖子这类碎片内容上，会导致我们的思考链条越来越短。人的大脑就和肌肉一样，是需要经常锻炼的，用得多了会提升，少了就会愚钝。与碎片化阅读不同的是，纸质书的结构更宏大，句子结构更复杂，内容需要前后联系的更多。阅读纸质书可以很好地锻炼我们的抽象思维。
在数字化的当下，电子阅读构建了我们全新的阅读习性，人们保持专注的时间在明显衰退。这一阅读习性的改变不仅是一个本土阅读文化的问题，更是一个全球的普遍性问题。但在现在教育的特殊情况下，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峻，比如出现功利主义至上、工具理性盛行等，使得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甚至日常生活都变得日益浮躁。而抵抗这个时代病症的方法之一，就是静下心来阅读纸质书。
研究表明，看纸质书的感觉与电子书不同，是因为完美的书籍形态有诱导读者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的功能。看到书的样式，摸到纸张的质感，翻开书时，书页或强烈或轻柔的响声，闻到纸和墨的味道，用心品味书的细节， 这些都带给阅读者不同于电子书的感受，有一种厚实又踏实的情怀在其中。
并且纸质书的内容是电子书至今无法取代的，纸质书太长寿了，积存着太多太丰厚的文化信息，古往今来就只说100年来的文献典籍已经汗牛充栋，岂不说更长久的过往。对纸质书的保护与传承，其意义和价值不是一种单纯的产业可以比肩的，它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才是它最该受人尊崇的部分。
在数字化阅读盛行的当下，也不要遗忘纸质化阅读。通过数字化阅读，人们可以及时了解各种信息，知晓天下事，而通过纸质阅读，人们则可以对各种事件进行深度了解，更好地感受文学经典的魅力。眼下尽管数字化阅读发展较快，但传统纸质书给人带来的享受与体验却是不可替代的。在快节奏的当下，阅读纸质书可以给人宁静的感受，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美好。
在数字化阅读盛行的当下，我们也不应该遗忘纸质化阅读。接下来，光影留声，我们一同走进电视剧《人生之路》，在经典的续写中体悟现实主义的浪漫表达。
用胶片凝聚思想，任光影缱绻时光。
用磁带刻录心声，凭岁月永驻面庞。
任年岁匆匆，沧海桑田变幻，
我们依然在这里，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近期电视剧《人生之路》已经播出过半，随着剧情的深入展开，观众对剧中人物未来的人生走向也越发的牵挂起来。电视剧《人生之路》挖掘和表达出了经典文学作品人生中蕴含的恒久话题与时代回响，为影视剧的文学改编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今天的光影留声，我们与您一同走进电视剧《人生之路》，在经典的续写中体悟现实主义的浪漫表达。
该剧在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的基础上进行了人物和情节的拓展。故事主要讲述了在1980年代初期，陕西省一处偏僻而美丽的山村中的青年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进行的努力，以及在遭遇挫折后一次次的重新振作，并由此产生的深刻且积极的人生感悟。
在众多的人物塑造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该剧的男主角高嘉林。高考志愿被冒名顶替，让他被迫留在农村，母亲的意外受伤又让他放弃复读，当起了民办教师。终于能够去大城市上海发展之际，又因故再一次回到田埂。这样的曲折经历对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来说既无情又无解，但他总能鼓起勇气重新上路。在主角高嘉林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该剧力图传达的主题：人生之路永远顺逆相伴，唯有矢志不渝，才有可能看到星空灿烂。
如果说剧中的男主角高嘉林让观众们收获了更加豁达的人生态度，那么剧中的女主角则向观众展现了那个时代具有自我意识的新女性精神。无论是在农村里土生土长的刘巧珍，还是在大都市里出生的黄亚平，都具有相似的先锋性和共通的闪光点。他们勇于主动地去追求自己梦想的生活，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步履不息地行走着、耕耘着， 共同向观众呈现出了20世纪80年代黄土高原上女性力量的觉醒。
作为年代剧，该剧在现实主义的风格底色上寻找一种浪漫化的表达，从富有几何美感的苍茫高原到流淌无言的涓涓河水，从天地间一角山边的性情男女到黄土圆拱门洞下墨守成规的芸芸众生，都无一不让人感受到创作者对这片华夏文明发源地寄予的无限情感。电视剧《人生之路》中多次出现的大全景的拍摄方式，目的便是将剧中人物的内心情感交由孕育他们的土地进行抒发。
在把握原著经典精神力量的基础上，一众实力派主创的加持也为电视剧《人生之路》的剧集品质提供了有力保障。剧中极其逼真地还原了80-90年代的场景，不论是县城的街道、陕北的村落，还是上海的弄堂，都令故事的讲述更具沉浸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身临其境的观剧体验。
除此之外，由于该剧的背景是在40多年前，所以为了引发如今青年人的共鸣，剧作组对原著做了改编。例如该剧第一集中高嘉林与双星飞车上学，还有第二集中班主任在教室做高考动员，以及高考结束后同学们撕碎纸张撒向天空，这些情节都十分具有画面感和抒情性，可以引发当下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立足时代的蝶变，电视剧《人生之路》试图以更贴近现代人价值观的叙事方式来演绎经典，让原著人生迸发出新的时代价值。尽管存在时间、空间上的差异，但不变的是与原著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就像该剧导演严建刚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原著人生的内核没变，都是想表达在时代变迁中如何守住自己的坚持，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路遥所写著的15万字的人生，结局停留在高嘉林被举报后返回高家村的一幕。原著中高嘉林未完待续的人生故事，在37集的电视剧《人生之路》中得到了延伸。不仅是高嘉林自己，书中那些青年男女面临的困境都有了多元的选择。无论是男主角们意外的交错人生，还是女主角们注定的生命轨迹，皆有去向和归处。而与原著不曾背离的是他们在逆境中向阳而生的精神，剧中人物的命运沉浮也一如既往的耐人寻味。
最后，当我们再次回到电视剧《人生之路》，就不难发现，这部剧所依托的文学作品《人生》虽然只是中篇，却是一部叩问人生意义的大作。该剧中探讨的力度和深度都是如今许多流行作品中所缺失的，但又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所渴望和呼唤的。我们也相信电视剧《人生之路》带给观众的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致敬和缅怀，更有对走好今后每一步的引领和启迪。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玉玲、荣坤、新蕊、罗瑞、天怡，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读秀之声板块，2023年节目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进行收听。如果您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导演说完再见的空洞，翻了回家的路自己走。
地球最后那只恐龙，它有多孤独我懂。
命运扇我跑。 人海中你注定遇见我，心自然就黏着，夹杂一点点感受，希望你属于我。跟我说你现在想法，幸福会是我的解脱，坦白说我不想这样，有一点疯狂。不存在 Just tell me your love Yes give me your love 就让我们离不开爱爱无论这里冷或暖暗暗时间还早不到 say goodnight 下段节目我来安排难得见识的冲动，再送不需要你被打动。地球最初那颗苹果，神秘的滋味我懂。空气停了半秒，为什么还要互相揣测太别扭？把不足都略过，跳到最后的尽头，特写你拥抱我。跟我说你现在想法，幸福会是我的杰作。再说我不想这样，有一点疯狂。我们已经离不开爱爱，无论世界好或坏爱爱，他们给的猜测不存在。Yes, give me your love, yes, give me your love。就让我们离不开爱爱，无论这里冷或暖，时间还在不到 say goodnight。下段节目。像是胃病，把这首要轻轻唱，窗外的惊喜让我在不断的清醒，让我很幸运也很庆幸。